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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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记，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拿起一名入正理论一贯，我们今天再继续讲，上次讲到27页，上次讲到27页就是这五分论中阴郁和结，这个讲到这个中阴郁和结，我首先看到的是这个在注解楞伽经的时候，那因为要用到，他又讲到五分。那三支五分论，他只是这样讲而已，那经上没有讲很清楚，就是只是提到这个名相而已，所以我就深入去研究，然后就把它弄会了，所以要不然楞伽经也没办法住了，你知道吗？以上是五分论，至于三支，则是在这五分论中就省略了最后两项的和跟结，所以中阴郁通常在用的时候，佛法里面在用就很简省啊，常常把和跟结就省略掉，把结论省略掉。那大概就佛就假设我们学佛的都很聪明嘛，所以讲了前面讲了立论然后讲了理由，那讲了这个事情的事证，然后结果都没有讲结论。你看楞严经里面不是常这样子吗？对，就是这样。所以你一定要懂得这个一明学，这个五分论，你才会懂真正懂得楞严经在讲些什么，因为它很多都省略掉，有时候省略掉头，有的时候省略掉尾那你自己要把它补上去，这样整个这个立论才能够完全完整，你也才能够懂而一般实际用的时候都是只用了三支，就是将和结隐含在里面。还有呢，阴明学下一段了，阴明学的中阴郁跟西洋三段论法的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其次第可以说是正好倒过来的因为大前提、小前提都是阴都是阴。阴的意思就是讲理由大前提就是大阴，就是以一般现象或事实为阴，如前述中的所有的钻石都会刮玻璃而小前提就是小因，也就是个别或特殊的因，例如前例中的玛丽的戒指上的石头不会刮玻璃，所以这个大因大的理由跟小因小的理由，这两个理由合在一起以后，就接着就推论得到结果。所以我们佛法是把那个要证明的那个理论先提出来，就有点像数学一样，说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就要证明这一个论点是对的。但阴明学不逻辑学里面正好相反，但是大前提小前提两个两个理由，然后去推这两个理由合在一起推的结果，就得到结论放过去。所以第一个大前提大因，第二个小前提小因，然后结论。然而阴明学的中阴郁则是中命题，也就是所要证明的论点就跟那个三段论法里面的结论是一样的，所以结论先出来要证明的那一个 那个结论啊，先提出来，也就是要证明的理论，这样的啊，先提出你要证明的理论，然后再来证明，这样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因，就是理由啊。第三个欲，就是实例，实在的例子。所以可知，因明论证的程序是：先提出你所主张的论点，也就是命题或是宗啊，宗就宗旨啊，就好像我们写公文的时候，宗旨有没有？先写个宗旨啊，啊，先宗旨再事由有没有？你们会不会写公文？宗旨事由啊，就从这个东西来的。然后再举出理由，理上的论证，啊，当然了，这个公文呢，因为是官家写的嘛，所以他也不用跟你证明什么，他就是提出他的结论，他要这么做，啊，那简单描述一下他们共同认定的开会结果，说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的，他们已经决定要这么做了，阻止，然后再跟你讲说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你不用赞成，也不用不赞成，就这样了，譬如说，这个自来水每一度要增加5毛钱，啊，是由因为这个汽油涨价了，啊，办法怎么样啊，所以这个跟逻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它只是比较条理式而已。啊，因为逻辑是讲道理的，他这个不需要什么太大的道理，他就下命令而已，啊，所以公文就是一个命令一样，差不多。或是法令也是一样啊，如是在理事，也就是理由跟事实力里面具足的论证下，你所主张的宗便可以成立。反之，若要驳斥他人的论点呢，则可从他在宗或因或欲上面各自所犯的错误或推理上的过咎来驳倒他的理论。那这一切的游戏规则，在因明入证理论中都有极详尽的发挥。再者，佛教圣典称为三藏，经藏、律藏、论藏，而在论藏中包括大小圣论点以及楞严经、楞伽经等，都很普遍地应用因明学的技巧来论证。如小圣的六祖论啊，那这六祖论都是那些大阿罗汉写的啊，极意门足论、法蕴足论、四身足论、戒身足论、品类足论及发智论等，尤其是这个最后这个发智论是很重要的。大毗婆沙论是小圣的这个相学啊，法相学的集大成，然后俱舍论是介于大圣跟小圣，其实是以小圣的那个方式，然后来发表大圣的论点，这是世亲菩萨写的。大圣中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这中论跟十二门论是这龙树菩萨写的，百论呢是提婆菩萨写的。中论是就是中观论啊，那是龙树菩萨来解释那个这个波若的空，第一空的论，叫中，全称是中观论啊。龙树菩萨著的中观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大圣论典。希望将来我们有机会讲，我想我也没有时间注那么多经，用讲的可以。 好，这中观论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接着另外一本十二门论呢，所以中观论是等于说是力，那个破力的力啊，力如来正法，建立如来正法。因为龙树菩萨出现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的外道，然后小圣人也很多都走偏了，所以他就起来这个再重讲这个佛所说的第一大空啊，然后来破斥这个小圣跟外道啊，所以那建立佛的正法啊，中道的般若观啊，就称为中论。十二门论呢，是广破一切，这个也是龙树菩萨写的，广破一切外道啊。十二门论用十二门来破一切外道啊。那提婆的百论，提婆菩萨的百论也是破斥外道的啊，他是用100个论点呢来破斥这样的啊。这些论以及所以前面小圣论，然后来的大圣论，以及唯识学的诸论啊，都在都运用了一明的技巧而论说。因此如果不通达一明学，于诸论点实在是很难完全通达啊。更有进者呢，要建立正法破斥邪说，更是少不了一明学这一件利器啊。我们翻过去继续讲30页，这正是讲一明入正理论义贯啊这部书了。为了要正式开始讲，那现在再简单的这复习一下一明。我们讲就是佛教逻辑啊。那什么叫逻辑？逻辑这英文叫 logic 啊。然后上次有讲过，它是从希腊文 logical 来的， logical 又发展成 logos， logos 就是 word 或是 speech， reasoning， thought。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这个字源啊，你才真正能够懂得那个逻辑的意思。因为这逻辑这个字我们是翻那个音啊，所以很不容易了解它的意思啊。那这逻辑呢，这 Greek 希腊文啊，这 logical 就是语的意思啊，不是 logical 这个字就是也是这个意思了啊，但是它再化成这个 logos 的意思就是字或是语啊 ，speech word speech 是语言呢、啊，然后 reasoning 推理或是思维，所以最后的意思就是什么叫 logic？ 所谓逻辑就是思辨、推论或是论证的意思，思辨或是推论的法则，所以叫逻辑。因为是思辨推论的法则啊，所以呢又中文又翻成理哲学，逻辑又翻成理哲学啊，又翻成论理学。那个理哲学是日本人翻的啊，在19世纪初期的时候他们翻的，那后来渐渐翻的，就觉得理哲学这个好像这个意义不太清楚，所以也翻成理哲学，不翻成，对吧？说逻辑不清楚啊，所以翻成理哲学，又翻成论理学，这样意思就清楚了。那可是要知道，这个理哲学跟论理学其实就是逻辑的翻它的意思，这样的逻辑是翻它的音啊。好，那么这是西洋的理哲学。那我们再讲因明学，佛法的 阴明学是什么呢？哦，那我们中国不是讲明学吗？啊、哦，或是行明之学啊，这是就是我们的逻辑，我们中国逻辑称为这个名字啊、哦，因为这个明哈、哦，明不只是名词，明有名词，有动词，名词就是，那它的动词的意思呢？就是形容、指称、表示，那这都有关系了。因为你要讲一句话，不管是不是逻辑或是不是，但是呢，你一定要有名词。名词是整个你所要讲的话的那个陈述啊 statement 的主体嘛。所以一定要有名，啊，然后这个名字这个名啊，中文这个名字，还有当动词是形容的意思，或是指称的意思，啊，把它指出来成为名，啊，形容它成为名，啊，比如说不可名状有没有？那不可名状那个名就是形容，啊，这种情况没办法去形容，叫不可名状。那莫名其妙啊，莫名其妙那个名不是明白的名，也是名词的名。那名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指陈出来，它有多么奇怪那意思啊，没有办法形容，没有办法指陈出来这件事情有多么奇怪，或这个人有多么奇怪，所以这个人莫名其妙，啊，是这个名，哎，那所以也有表示的意思，所以。这个名学呀、啊，就是指陈表示的意思，是吧？指陈表示什么？指陈表示一个道理，这样，所以叫名学，要在研究这个道理怎么样指陈，怎么样表示，那也就是西洋人所说的推理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中国是也有这么一点点儿这样的，昙花一现。表示我们也是有，这样就行了。然后接着讲佛法的阴明，阴明就跟西洋东洋的啊、哦、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这个阴字呢，你自己懂得是一回事，你要让人家懂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什么叫阴明？这个也是这个，上面的那个 channel 来的啊。阴明就是这明就是旧明，或是唱明，或是发明啊。旧明你就是深究把它明了，唱明然后要小唱出来啊，然后这也就是有发扬的意思。然后发明就开发明了。让大家都开发明了因果推演理路啊，因果推演的理路的法则，这叫做阴明。所以简言这句话，你看都有一个理路啊，所以不管是阴明也好，不管是佛教的阴明也好，西洋的理则也好。都是有一个理的，对不对？都是为了讲道理的，对。那碰巧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不是很喜欢讲道理，所以随着逻辑就不畅，这样的。哎，那西洋人讲道理是从古就这样子，哎，那这个印度人也是一样，哎，他们不是说佛法才讲那个理啊，那。所以那我们刚刚讲说那个语言那个你擦掉了吗？啊，那个逻辑是从 logo 来， logo 是语，对不对？啊，语就是讲话，对不对？啊，那所以在那个西元前几世纪的时候，像 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他们那个时候的教育，这希腊人的教育，他有必须学的，第一个就是数学跟逻辑，第二个就是诗学，第三个就是诗学跟文艺了，第三个是运动，所以他们是这样，这三个是最主要的啊。然后诗学跟逻辑再演化下来，要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这样的啊。那我们中国，所以这里面就有逻辑，对哈，然后也有诗学，对，那诗学、文艺。那反观我们中国是什么？中国说，这个孔子说，不学诗则无于一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学诗，这是《诗经》了，如果你不学《诗经》的话，你就不会讲话。为什么？因为《诗经》里面有诗啊，有最丰富的词藻，修辞词藻，所以你如果不学诗的话，你讲话就不知道怎么表达，那讲的也不漂亮，那这相同的呢，西洋也是，他们要把话，好，现在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什么叫做一个知识分子或是文化人？知识分子啊，或是有文化的人啊，最重要的表征啊，就是表达，他会表达自己啊。所以文化层次低的人呢，他有一种感想，有一种意念，但是他不善词汇，所以他不善表达自己。所以呢，越是有学识的人，他越是会懂得怎么样把自己的意见啊、思想啊、感情啊表达出来，这样。那所以那就这个就造成就人与人的感情、思想的沟通啊，乃至于各种这个理念的沟通等等啊，那因此而在精神上得到进步，这样子啊，得到充实，进步不一定了，充实了啊，比较多花样了，这样的，互相参考嘛，对，所以花样呢越来越多，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生活除了吃饭睡觉跟工作以外，就不会无聊。所以我曾经讲过，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娱乐，人人都不会无聊。那你不能把工作当娱乐啊，不可能的事，对，劳动当娱乐不可能。你做电脑的也不能把电脑当娱乐，你即使是那个叫什么 workaholic， 那个叫什么，很喜欢工作，工作狂啊，仕事中毒骨 workaholic 就是 alcohol。酒精了，就把工作好像当作喝酒一样啊，所以好像酒精中毒一样，或是那个 workaholic 那个 colleague 那个有点说喝酒中酒疯一样啊，要就笑啊，那日本人。工作叫 shigoto， 事事中毒，就工作狂的意思。shigoto jūdoku。那这种人其实也不会以工作为乐了，你知道吧？那是一种麻痹嘛，对，中毒嘛。那所以这文化就是这样子了，就是工作，然后休息娱乐，那娱乐各种人有各种娱乐，有文人雅士啊，就作诗填词啊，唱歌啊， 对不对？等等，喝酒啊，跳舞啊，登山啊，打球啊，这些都是文化，但是都是磨时间的，因为人生太长了，这过不了，春花秋月何时了？所以这吃饭睡觉工作以外还有很多的时间没办法打发，所以发明了很多的玩意儿，那就是文化，有人雕刻啊，有人画画啊，演戏啊，作诗啊，填词啊，你看多么的文雅，对不对？那跟打棒球、踢足球其实是功用是一样的，来自于游泳啊、跳舞啊，光这个舞就搞出几百种，对不对？所以就很不会无聊啊，好吧？那么，所以这个这阴明学啊，就是刚刚讲了一个，不擦掉了，不要擦得很快，要留着一下。这逻辑学啊，就是整个我们人类的生活里面，就说你一定要跟人家沟通嘛，对，那你沟通你不能讲得不清不楚的，然后你讲了人家也听不懂，对，所以你一定要思维理路，第一个思维理路要清楚，第二个你发表的时候也要清楚，所以这个都要学习，你知道，都有学习，而且有技巧，所以要训练等等啊。那这个虽然世间上是这样，但学佛法也是这样子，更加是这样，因为你必须要建筑在这一种基础上，建筑在你的思维跟言论的基础上，否则你看佛讲一篇道理出来就讲得一塌糊涂，这个七七叉叉这样子的搞不清楚，那是本来道理都很深，那是更难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讲得很清晰很通畅，然后大家能够看得懂听得懂这样的啊。所以刚刚讲就是说这个逻辑啊，这个是讲道理的啊。那我刚讲说我们中国人不是很喜欢讲道理，那西洋人很喜欢讲道理啊，不是很喜欢讲道理，崇尚道理啊。然后还有一件，我在那个留学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西洋人很讲道理，乃至于讲到你如果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他很怕，那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我那个留学的第二年第三年就打工嘛，打工的时候在厨房里面，我那时候首先在洗碗，在这边洗碗，然后后来就调到厨房里面去炸东西啊，那另外有一个女孩子她逼我晚来，那个晚到那个餐厅做事，那她是在那个沙拉 bar set bar 做沙拉，做沙拉就是把那些什么东西削皮啊切块啊这样子啊，然后等等，结果他晚我四个月到吧。那个人呢，叫我还记得，他叫 Jenny， 是中国人啊。我们那时候都是讲英文名字，然后他也是很随和的人，那没有什么心思。然后那一天观想啊，他就问我说我领多少钱，然后我问他领多少钱，就发现他的那个每小时的pay比我多啊，好像是多五毛钱还一块钱，多很多，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记得一小时才2.5块啊，那他好像是3块3.5块，而且他比我晚去，那资格比我少嘛，对不对？ 怎么会比我多钱呢？后来我才知道说，因为他先生跟经理认识，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很，我是一个相当奇怪的人哦，我那时候很，很直啊，事实上我一直都很直嘛啊，那我就是觉得很受不了，我就去找经理理论，我说经理比我晚来，为什么钱比我多？为什么我两块五，他三块五啊？你知道吗？这个简直是不要命啊，是不是、啊？对，如果你看，你想想看，你如果在台湾或是甚至在大陆，恐怕也是一样吧？哈、哦，那第二天就走路了吧？是不是？哎，更何况你也只是个小厨子而已，你又不是大厨这什么的，对，哎，这个小咖这样子。然后结果你知道吗？下个礼拜他真的给我调了、欸，没有帮我杀头，还帮我调了，你知道吗？这是一件事，哎，所以这西洋人这他们有这个可爱，你知道吗？他们讲理，但是我们不行哦，你这样子，吼、哦，你算老几来跟我争钱呢、啊？哎，对，那另外就是后来曾经有一度我在学校打工啊，然后打工的时候，启先生也是打扫，后来我就去考那个打字啊，然后因为我是读英语系嘛，打字本来就还不错，就再练了一下就很高手啊啊，然后就去打字，就去考试，结果考下来哦，这个有一个女孩子哦，她打的美国女孩子，她打的比我差，她分数比我低，但是却娶了她，啊，于是哈，我就写了一封这个抗议的信，啊，给那个学校那个职业管职业的那个东西，啊，控告他们这个歧视，啊，结果哈，结果又奏效了，你知道吗？如果是台湾人，谁理你，对不对？你这个外国学生，谁理你，对不对？那我们那比如以台湾来讲嘛，对不对？我们当然是娶我们台湾人嘛，为什么要娶你外国人呢？对不对？啊、哦，但是呢，他就另外帮我安，没有说取代那个女孩子，他另外帮我安排另外一个单位，我那个单位也很好，很轻松，很啊、哦、这样的，所以洋人就是这样子，他怕讲理，那你讲理，你如果站出来讲理哦。你只要是跟他讲理的，他不会怎么样。你不是要跟他吵架，你懂吗？但是如果中国人的话，那不行了，你知道吗？你讲理，然后即使他讲不过你，但是他因为他是上司，或是是同事也是一样，他就气你了，对不对？那而且是中国人是一气就气一辈子的，没有，不用像洋人这样子，他们气得很短，对。比如说，你们看到那个电影里面两个人打架，打一打，然后打的都打得不动了，以后然后就握手言和，这样有没有？我们哪有这样子？好，我这次打不过你，三年再说吧。永远也要记住这个，或是你找我麻烦了等等，洋人都不会，他们就心比较开阔。这个是他们的优点。好，那所以我要讲的是他们讲理，你知道吧？你如果有道理的话，他会听的，他不会跟你死辩，也不会说死不承认或是死不让你这样的，所以这就讲到民族性，也就讲到我们为什么逻辑不昌的原因，因为逻辑是在讲道理的，但是我们不爱讲道理，我们爱讲我说了算。好，往下看。因明入正理论，因明就是以因明之法啊。刚刚讲到古代的哈，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那个孔子也讲说，你要。 你要讲话，你要写文章啊，你要你一定要学诗啊，充实你的词藻啊，对不对啊？但西洋人就不是，除了词藻以外，逻辑、数学这种工具啊，一定要有，而不是讲了很漂亮的话，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中西文化的差别。这是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呢，叫做《以因明之理而误入如来政治之理》的论文，以因明之法而误入如来政治之理，这政理是指如来的政治之理，这重点在这里，如来政治之理叫正理啊。所以拜托不要跟我讲说因明入政啊，那是正理在一起的，你不要因明入政。好，因明入政理论的论文啊，或是论点啊。那既然讲到论呢，就要讲到佛法有三藏，对不对？经律论有三藏，第一个经藏，经藏是什么？经藏就是佛开示修行的方法，那这是以定慧门为主，经是以定慧门为主，然后律藏是佛开示持身，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持这个身啊？然后来清净身与二业的方法。所以如果要很简单的讲，就是说定慧门是要静心，律门呢，戒律门是要静身，这静身包括语了啊，就是所以身心两部分啊，那要先令身清净了，所以要先持戒啊，虽然讲经律啊，但是要先持戒，令身与清净，然后才能够清净心，然后得定开悟，就得智慧，叫经藏律藏的作用。接着讲论藏，什么叫论呢？这个论有别于一般的谈论，而是这是很重大的这个论点了，这特殊的意思就是说是普这个经跟律都是佛说的，那么论多半是菩萨或是声闻啊所说的、所写的，它是用来解释、发挥或是护持这佛所说的经典的义理的，这叫论。解释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佛讲的经太深了，所以就菩萨就把它解释一遍啊，那就叫论啊。那有时候呢，佛讲了很多的经典的那个那个旨趣啊很内进啊，所以这个菩萨常常会把它拼在一起啊，好几部经这个所讲的那个主旨很内进的就拼在一起，然后再把它解释一下，综合解释，这也叫论啊，或是发挥啊，或是护持。比如说护持，我刚刚讲说那个十二门论不是破斥外道的吗？那个就是护持正法的论啊。那个提婆菩萨的百论呢，也是破斥外道的，所以那也是护持正法的论啊。然后这个发挥的呢，像欲切四谛论就算是解释跟发挥这个佛所说的这个唯识学的论。譬如说楞伽经还有华严经啊，这个首楞严经里面都有讲唯识学的东西啊，那个 弥勒菩萨讲《玉切师地论》，就把那个意义啊，再整理一下，然后更加的发挥出来。所以那个也是这个发挥如来正法的论点，这样的啊，是这个意思啊。那再来，而这个论呢，依它的性质有两种，第一个叫中经论，第二个叫世经论。中经论呢，比如说，中经论是中就是依照了啊，依照这个佛所说的经典而发挥出来的这个论点，就是中经论啊，它根据这个佛所讲的经典，譬如说唯识论啊，成唯识论呢 啊或是唯识三十论呢、啊，或是中观论，这都是中经论啊，依经上的义理来发挥的啊。然后世经论呢，像大智度论啊，这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呢，是解释大般若经的。那他在这个论文里面呢，这个就引一段一段的大般若经，然后一段一段的解释，这样子啊。那分很多的专题，这样那把大般若经的那个原文就引出来，然后一段一段的解释。那这个大智度论应该也是这个学习佛法的人必读的了，但是可惜这又是文言文，然后也是相当的不浅啊，那又很长，恐怕我讲那个也没有时间讲这么多，再说吧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休息一下。